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23日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小山和倪楠为您主持，现在首先请小山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英国全国在议会前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五死四十多伤的血腥事件，短时间内基本恢复如常生活。伦敦大本钟清晨将英国人唤醒，置入首相特蕾莎梅所期待的那样正常的生活秩序，但警方连夜布防，展开突击搜索，稽查恐怖分子的行动，在紧张但严密情况下进行。英国官方昨天下午将发生的恐怖行动定性为恐怖袭击。去年收益亮起红灯的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日前与中国石化达成协议，将其非洲两国绝大部分股权以9亿美元卖给中石化。法国道达尔集团等国际巨头对这一股份收购案普遍给予重视。由中国领导的亚投行董事会批准接纳13个新的成员，除了香港之外还包括加拿大，至此亚投行一共有70个成员，超过了美国与日本为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一直争取成为亚洲基础投资银行成员的香港特区政府终于得偿。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天开始访问澳大利亚，中澳两国今年庆祝建交45周年，中澳举行第五轮两国总理年度峰会。中国与澳大利亚经济合作紧密，中国希望加强与澳大利亚发展多方位的合作。澳大利亚对中国在南海扩张多次提出批评，并主张与美国和日本展开防务合作，中国对此对澳大利亚抱有警惕。中国与日本因中国指控日本食品含有核事故以后的核污染残余并禁售的争议有扩大化的迹象。继日本相关部长表示遗憾之后，日本驻中国大使公开写信向中国央视错误报道质疑，日本坚持出口食品得到了全面认真检查，有食品安全的保证。
下面我们继续请小山介绍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英国全国在议会前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五死四十多伤的血腥事件，短时间内基本恢复了如常生活。英国伦敦大本钟清晨将英国人唤醒，置入首相特蕾莎梅所期待的那样的正常的生活秩序中，单英国警方连夜布防，展开突击搜索，稽查恐怖分子的行动，在紧张但严防秘密外泄的情况下进行。英国官方昨天将发生的恐怖行动定性为恐怖袭击。据本台报道，英国警方对英国伦敦郊区西北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剿追击。昨天发生的恐怖袭击案造成严重伤亡，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案。警方昨天下午稍晚封锁恐怖袭击案现场，包括西敏寺桥与西敏寺街区、英国国会周边，对恐怖袭击案调查现场采证。稍晚，英国首相特蕾莎发表了全国讲话，英国警方最高负责人确认恐怖袭击的性质。英国警方谨慎回应对调查进展的关注。英国警方要求媒体避免追踪，聚焦警方的追捕行动。西敏寺英国国会前的恐怖袭击凶犯被击毙，但警方调查犯案是否孤狼袭击或有同伙。犯罪分子昨天驾车在西敏寺桥上以及英国国会前冲撞碾压行人，弃车后持刀袭击英国国会前安全守卫人员。由于昨天恰逢比利时布鲁塞尔恐怖袭击案1周年时间，警方调查伦敦恐怖袭击是否与恐怖组织有关。至此，英国官方只是确定恐怖袭击者有伊斯兰恐怖激进化的确证，但拒绝透露恐怖分子的姓名、身份、居住地址以及家庭成员、社会关系一系列信息。英国警方要求媒体也不要散布上述信息，以避免干预警方搜捕行动以及打草惊蛇。英国媒体至此严格遵守警方的要求。英国以及比利时坚持警方秘密行动、突袭搜剿、打击恐怖分子的原则，而反对媒体报告警 警方行动与进展。根据比利时官方的指控，法国的警方以及司法及时公报警方反恐行动时间、地点、进展情况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成为恐怖分子逃跑或制造下一个恐怖袭击的指南。英国警方昨天肯定掌握恐怖袭击分子的基本情报，今天凌晨对伦敦西北郊区的突袭被认为与恐怖分子的居住区段有关，但行动进展没有细节报告。对击毙的恐怖分子的街区突袭显示英国警方可能追击同伙或协助者。根据网络中文媒体的报道，被打死恐怖袭击分子像是亚洲裔的穆斯林人，留有大胡子。中国与日本因中国指控日本食品含有核事故后的核污染残余并禁售的争议有扩大化的迹象。继日本相关部长表示遗憾之后，日本驻中国大使公开写信向中国央视错误报道质疑，日本坚持出口食品得到了全面认真检查，有食品安全的保证。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因中央电视台在3月15日播出的315晚会特别节目中报道称，福岛核事故后，中国政府禁止进口的10个日本都县产的食品在中国销售，受该节目影响，中国各地出现了下架日本产食品、确认安全性的动向，但是后经被央视点名的日本企业的证实，该报道中存在误报。为此，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近日已向播出节目的中国国营中央电视台提出书面质疑。中国央视315晚会报道说，6年过去了，产自核污染地区的日本食品却已经在国内市场悄悄出现了，其中也报道了无印良品部分进口食品产自日本核污染区。16日，无印良品回应称，进口日文标识的贩卖者株式会社良品计划RD01东京都丰岛区为本公司母公司名称及其法定注册地址，并非本公司所售进口食品的产地。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称，经排查确认，无印良品声明中关于原产地的说法属实。为此，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对央视的批评的声音。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去年收益亮起红灯的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日前和中国的石化达成了协议，将其非洲两国绝大部分股权以9亿美元卖给中石化。法国道达尔集团等国际巨头对这一股份收购案普遍给予重视。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介绍。
北京时间3月23日，中国石油巨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Sinopec 宣布已经和全球最大的综合性能源公司雪佛龙签署了协议，以9亿美元收购后者在南非和博茨瓦纳两国的绝大部分股权。该笔交易正待南非和博茨瓦纳监管机构的审核和批准。此番股权收购还得到了法国道达尔集团等国际巨头的重视。根据本周三公布的消息，该协议生效之后，中石化将拥有雪佛龙在博茨瓦纳100%的股权，以及其在南非的75%的股权，其中包括雪佛龙在南非开普敦市的一座日产10万桶的炼油厂和德班市一套生产润滑剂的综合设施。另外，博茨瓦纳和南非两国的820多座加油站、220家便利店等都被中石化收购。雪佛龙在南非没有卖出的25%的股权，归当地信托和基金公司依照当地法律持有。对于南非年增长5%的成品油需求和2700万吨的消费总量，中石化此前表示将致力于融入当地经济。受到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低迷的影响，雪佛龙在2016年的业绩亮起红灯，全年净亏损4.9亿美元，石油生产开发活动则继续亏损，额度达到25.4亿美元。今年1月底，雪佛龙宣布减少投资和运营开支，并着手进行了裁员、减股等重组措施。
中国广东一个流浪人员接待中心在短短的两个月中间便有21人死亡的消息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政府当局下令对全国此类机构展开巡视调查。请听本台记者刘峰的进一步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北京新京报调查显示，今年1月和2月短短两个月内，在广东省韶关的练习接待中心已有至少20人死亡。民政局已勒令该中心进行整改。练习接待中心是一家私营企业，主要接收流浪人员、老年人及智力障碍者。据报道，2016年底，一名15岁自闭症少年走失后，被转展送到韶关练习接待中心，一个月之后便死亡。这名少年的死因未予披露，但多家媒体认为他的死因与这一接待中心恶劣的卫生条件不无关联。接待中心收留的托养人员超过700人，人满为患，其中不乏患有艾滋病、肺结核及梅毒的病患患者。报道同时引述羊城晚报的报道指出，目前练习接待中心已遭关闭，该中心的主管以及至少3名负责人则遭到拘押，他们涉嫌滥用公共基金。此一中心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补贴运行。法新社报道指出，练习接待中心两个月内爆出20多人死亡的事件揭出之后，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的问题在全中国上下引发了强烈反响。一些网民在微博社交平台提出种种质疑，质疑练习接待中心是否利用政府补贴中饱私囊，以及忽视弱势群体的健康是否应被视为杀人行为。死亡的自闭症少年的父母则谴责当局没有向这名少年找到家人提供必要的条件。媒体引述这名少年的父亲披露的信息指出，这名自闭症少年完全可以说出自己及父母的姓名，但是当地警方却没有帮助他找到亲人，而是将其送往接待中心。
由中国领导的亚投行董事会一共批准接纳了13个新的成员，除了香港之外还包括加拿大。至此，亚投行一共有70个成员，超过美国与日本为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一直争取成为亚洲基础投资银行成员一分子的香港特区政府终于如愿以偿。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引述南华早报今天的报道，香港已经获准成为亚投行的成员。由北京领导的亚投行董事会一共批准接纳了新的13个成员。报道引述亚洲基础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说，全球各地热衷于加入亚投行，印证了我们对建立这家银行成为一个国际机构所取得的进展获得了肯定。他说，我对亚投行现在的成员几乎来自全球每一个州感到高兴，我们预期将在今年年底考虑更多加入的成员。最新获准成员的国家和地区一旦完成了手续程序以及付出亚投行首笔投资之后，即正式成为会员。成为亚投行成员之后，香港不但拥有在亚投行的话事权，并直接参与一带一路的融资活动，而且也有助于亚洲基建的投资融资活动吸引香港。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天开始访问澳大利亚，中澳两国今年庆祝建交45周年，中澳举行第五轮两国总理年度峰会。中国与澳大利亚经济合作紧密，中国希望加强与澳大利亚发展多方位的合作。澳大利亚对中国在南海扩张多次提出批评，并主张与美国和日本展开亚太防务合作，中国因此对澳大利亚抱有警惕。因澳大利亚总理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携夫人陈红昨天晚上乘坐专机抵达了堪培拉机场，开始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第五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据联合早报引述中国外交部网站的官方报道，李克强表示，今年适逢中澳建交45周年，两国关系与合作的长足发展将给双方人民带来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他期待通过此访问同澳大利亚方面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精神，开启两国各领域合作新的前景，推动中澳两国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中国官方没有表明李克强此番讲话是否是在抵达澳大利亚时发表的。据路透社的消息说，李克强抵达堪培拉时，机场外既有亲北京的华人聚集欢迎，也有法轮功学员以及呼吁西藏自由人员的抗议示威。 中韩两国在萨德风波下，23日今天晚上上演2018年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赛事，在赛事举行的湖南长沙，保安空前的严密。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广中文节目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英国恐袭不可避免，伦敦或正成为圣战思想者的汇聚地。继巴黎、布鲁塞尔、尼斯、柏林之后，伦敦终未能幸免。3月22日下午14点40分接到报案的伦敦警方虽然已经有所提防，但是怎会料到议会枪击和汽车冲向人群的恐袭事件真的会发生在英国的首都。袭击地点正是象征着现代民主的英国威斯敏斯特宫，凶手驾车冲向威斯敏斯特桥上的人群，撞上护栏之后持刀进入议会宫，刺到一名警察之后，在议会庭院内被警察开枪射杀。伦敦恐袭案截至目前，包括袭击者在内，一共有4人死亡，40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3名正在进行校际交流活动的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地区的高中学生，其中2人伤情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法国外长埃罗今天将在伦敦探望法国伤者，并与其家属进行会面。法国巴黎检察院反恐部门在周四宣布对恐袭案进行调查，并声明本次调查原因是由法国公民在该案中被卷入受伤，调查活动将由法国司法警察反恐分局 SDAT 和法国国内安全总局 DGSE 执行。伦敦恐袭勾起了近年来受到恐袺的其他国家痛苦的回忆。22号晚上，巴黎埃菲尔铁塔为伦敦灭灯，而正在纪念扎芬特姆机场以及马尔比克地铁站恐怖袭击1周年之际的比利时，则在不久之后听到了英国也被袭击的消息。2016年3月22日，在比利时2场连环恐怖袭击案当中，除了袭击者本人之外，共有32人死亡和340人受伤。比利时昨天在袭击地点举行了大规模的默哀纪念活动，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王后玛蒂尔德出席。伦敦警方周四宣布已经对6处地点进行了搜查，相信已经知道了开枪者的身份，但是除了表示他应该是单独行动且从国际恐怖主义里寻找的灵感之外，没有透露其他有关其身份的任何讯息。而英国国防大臣麦克法伦则表示，这起恐怖袭击在某种程度上和伊斯兰恐怖主义有所联系。如何蒙混过警方的指缝对无辜的人群进行袭击？西欧国家近几起遭受的恐怖袭击特征很明显，汽车和刀具等日常物件变成了行凶的武器，凶手虎视眈眈的踱步，威胁和恐惧正在成为西欧国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法国的国家安全警戒系统自从查理周刊遭袭之后就一直在保持有关自由和安保之间的矛盾的讨论，从未停歇过。截至目前，共有约2500名从欧盟国家出走的圣战分子在伊拉克姆苏尔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大本营为极端主义思想而战斗。2周前，情报部门就已经对这些移动的定时炸弹可能造成的新一轮危险发出了警告。这些移动的定时炸弹在伊拉克、叙利亚和欧洲之间来来回回，对欧洲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目睹欧洲邻国血的教训，英国警方自然丝毫不敢松懈。22日的袭击可以说是英国2005年上演自杀式袭击，造成52人死亡之后最惨重的一次。如果说早前英国警察不能对没有付诸实践的袭击者有所行动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则可以开始从某种程度上对阴谋者诛心。近年来，英国已经成功阻截了13起袭击的阴谋，但是无论如何，英国遭此劫难似乎难以避免。据英国恐怖主义研究专家马克·巴利表示，伦敦私下里被英国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称为伦敦斯坦，这只反映了伦敦20年以来正在成为数以千计圣战思想友好者集中地和信息汇聚地的事实的冰山一角。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袭击发生之后被迅速的护送撤离，他表示这起卑鄙可耻的袭击选择在英国议会地带进行并不是偶然，他表示恐怖分子选择在我们国家的首都、全世界游客云集的伦敦下手，他瞄准的是众多不同文化共同珍视的自由、民主和言论自由。特蕾莎梅23号表示英国不应该害怕，他还在刚刚称凶手是一名英国人。而近期筹划脱离英国全民公投的苏格兰则在23号表示，由于伦敦遭受恐怖袭击，苏格兰全体人民的公投将推迟到下周二举行，苏格兰人现在和伦敦共同哀悼死难者。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要闻解说的全部内容，就昨日英国伦敦遭受恐怖袭击一事进行了梳理回顾和分析，由倪楠为您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各位听众，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3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报纸均特别关注伦敦刚刚遭遇的恐怖袭击，各报重点报道其他的话题，还有法国总统选举的政党动向、英国脱欧进程、举步维艰的叙利亚和平谈判、美国新总统特朗普试图推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医保改革措施的努力、印度莫迪政府与激进印度教团体的关系等等。各报今天没有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财经报刊回声报今天发表长篇文章，关注亚洲国家对工业投资的吸引力。该报获得的数据显示，2016年的3600个投资项目中，一半以上的项目在亚洲，而中国企业近 80% 的投资是国内投资。这篇文章以中国深圳能源集团为例，指出2020年时，深圳将可以在广东建成世界最大的垃圾处理厂。工厂采用两名瑞典设计师的方案，占地面积达66000平方米，工厂以循环经济模式运作，将可以每天处理近5000吨垃圾。这篇报道认为，这个规模庞大的项目显示出变化中的世界工业的未来图景。从媒体报道的投资项目总数看，3600多个项目中一半都在亚洲，北美地区只有总数的 15%，欧洲也只有 16%。 这些数据显示出自2000年代中国以及印度、马来西亚、印尼或越南等国经济起飞以来的世界分工格局。但文章指出，虽然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行动常常登上欧美媒体的报道，但事实上中国企业的工业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国内， 47% 的投资项目在中国，投资金额达到总数的 76%。 中国海外投资十大目的国中，只有美国和澳大利亚得以跻身其中，其他都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这篇文章也认为，从2016年全球投资情况来看，世界工业活力不减。尽管分析普遍认为工业产业将逐步让位于服务业，但大的投资流向并没有偏离工业领域。印度总理和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回声报就此发表专栏文章指出，莫迪政权因此获得了新的动力，扩大对全国的控制，并可以启动新一轮的改革。为此，莫迪越来越依赖激进印度教团体的支持，而这种倾向与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的做法颇有相似之处。距离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除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候选人支持率稳定之外，法国的选情始终扑朔迷离。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借助巴黎国际书展开幕之际，从作家及书籍出版的角度，以大版篇幅报道民粹主义思潮的威胁，提醒特朗普式人物在大选中胜出的可能并非耸人听闻。该报特邀不同国家的作者就这一主题撰写文章，阐述他们对眼前这个充满无知的世界的看法。 该报报道指出，从英国公投选择脱离欧洲到特朗普在美国选举中胜利，原本不会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世界进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一切难以预料的时代。法国人忍不住要去关心大西洋彼岸正在发生的一切，有意无意地在想，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是否会影响到今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在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现象之外，解放报也特别报道了已经在位15年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破坏法治国家、钳制写作和新闻自由的专制倾向，以及民粹色彩的匈牙利总理奥班。法共人道报今天也在头版突出法国社会不同阶层人士抵抗国民阵线党的努力。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张文忠从香港为您带来的观察中国。今天的题目一起来聚焦，如果王岐山19大留任将成为习近平精改的一支骑兵。
前不久召开的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有关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报道和传闻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王岐山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3月5日全国人大开幕当天，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讲话凸显官方理论上的为难。王岐山当天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1980年代，邓小平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多次讲到党政分开，王岐山却公开给予否定。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号侠客岛两天后赶紧解释，王岐山之所以强调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是因为党政分开在舆论场的话语体系中已经异化成了意识形态之争，争论核心就是还要不要中共领导，而如果改革的结果丢了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绝不会答应。侠客岛由此解释，王岐山提出党政分工并反复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并非否定邓小平的路线，反而是正本清源，回归了邓公的本意。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署名邱红安的评论说，金秋举行的19大已进入倒数，最重要的入场问题也到了关键的部署时刻，因此王岐山是否留任成为了焦点。难怪两会举行期间传出了习近平谋求让他留任的消息，连外媒《纽约时报》也于20日做了重点报道，是打虎英雄留任的传言甚嚣尘上。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如果王岐山真能留任，他可能不是留任纪委，而是改任总理，成为习近平精改的一支骑兵。王岐山能否留任政治局常委，关键是众所周知的七上八下。按照这个潜规则，金秋刚好69岁的王岐山必须下岗，但习近平显然不想受到掣肘，所以北京官场才会传出他私下曾放言，这项潜规则并非绝对是可以商量的。事实上，七上八下并非毛邓所创，是2002年16大时江泽民所致，用意是阻止李瑞环留任常委，一心要与毛邓比肩的习近平没有必要遵守江的设限。邱红安分析说，为什么说王岐山会出任总理而不是纪委？过去4年，王岐山已在纪委工作干出成绩，反腐工作已建立规模，未来5年的纪委工作只需消规潮水，习近平在委任亲信掌管，反腐就可延续下去。况且今年初起，习近平已开始试点推行新的监察制度，纪委因此不但可以调查党官，从此也可以监察政府官员，这项监察制度预计于今年内可建立规模，无需王岐山留任纪委。王岐山是著名救火队长，曾担任多个政府职位，都能展现出过人的办事能力和魄力，但他更是经济改革的专家。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起，他一直把注意力放在经改之上，
2008年至2012年曾任副总理，处理过中国应对2008年金融海啸的工作，并担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方首席代表。这些经验现在尤其重要，因为未来4年北京的对手是川普，而王岐山的能力正是习近平最需要的。王岐山过人的能力也是习近平说服党内同意让他留任的重要因素。总括而言，习近平必须19大的5年干出精改成绩，其次说服党内让他于2022年后再任5年，而王岐山则是未来5年带领经济改革的最佳人选。至于王岐山自己，他可能也不愿意以纪委工作结束政治生涯，若有机会，他会更愿意以经改作为自己事业最高点和终点，因为经改是他数十年来的抱负，只有当上总理，他才有机会实现这个抱负。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一起来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世界反恐面临新挑战，恐袭分子持刀驾车人群中发动恐袭，防不胜防。伦敦大本钟今晨如常敲响，但是警方漏夜突袭恐袭者居住区，首相特蕾莎梅宣布凶手是英国人。香港获准正式成为亚投行成员，亚投行成员国自此达到70个，超过竞争对手亚洲开发银行。石油巨头雪佛龙将非洲两国的绝大部分股权以9亿美元卖给中石化。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澳大利亚，中澳两国庆祝建交45周年。环法赛梦想在上海环城遭中国以维稳理由拒绝。香港特首就竞选候选人曾俊华民望越升越高之际，突传习近平并无钦点任何人。联署调查林郑小故宫工程是否涉及私相授受。广东练习流浪人员接待中心爆出连续死亡21人的丑闻。朝鲜试射导弹之日，美国派轰炸机巡航进入中国防空识别区。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亚投行星期四在北京宣布，其理事会已经批准13个新成员加入，至此银行成员总数扩大到了70个。路透社自北京报道说，新成员中就包括美国的主要盟友加拿大，这也是亚投行成立以来首次接纳新的成员。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我很骄傲，亚投行现在几乎在每个大洲都有成员，我们期待在今年晚些时候批准更多的申请。新批准的成员包括8个亚洲以外的国家，即加拿大、比利时、埃塞俄比亚、匈牙利、爱尔兰、秘鲁、苏丹、委内瑞拉，以及5个区域内的成员，分别是香港、阿富汗、亚美尼亚、斐济和东帝汶。亚投行发言人表示，新成员加入之后，原有的成员所占股份和投票权将会有些调整。此外，亚投行依然表示欢迎美国和日本加入。外界认为美国与日本对加入亚投行一直持保留的态度，但金立群以及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都曾经分别公开表示，亚投行的大门对美国和日本敞开，日本和美国已经成为7国集团中仅剩下的2个非亚投行成员。亚投行副行长亚历山大也表示，亚投行的大门一直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敞开，只要具备资格，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亚投行。亚投行一直与美国企业和政府进行合作，有部分职员还来自美国。至于美国是否加入，将由美国自己来决定。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2013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2015年12月25日，亚投行正式成立。
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投行开业仪式及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5大洲的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从地域上看，37个域内国家主要来自亚洲和大洋洲，20个域外国家主要来自欧洲、拉美和非洲。亚投行行长金立群最近介绍了亚投行的新特色，非发起国占25%的投票权，剩下的75%由亚洲国家分享，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金立群指出，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是占多数投票权的，这在历史上第一次有这样的多边开发银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金融秩序调整的步伐加快，国际金融秩序发生了很多值得关注的变化。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强了金融监管和宏观政策的调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有所提升。金立群强调，发达国家也没有被边缘化，像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也都是发起国。此外，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也都积极地参与到了银行发起和筹备的进程中。他说，我们5位副行长当中有3位是欧洲人，是根据他们的能力来加以任命的，而我们的高管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丹麦、韩国和新加坡。金立群强调，亚投行不排斥任何国家的高管，并非只偏重由中国来任命董事会，而且董事也不在中国常住，只是通过日常保持沟通，让董事们了解银行的运营情况，这样降低了日常的运营成本。他说，亚投行去年启动了一个项目，只用60个人就决定了一个17亿美元的项目。据亚投行副行长亚历山大透露，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仍有数万亿美元的缺口，仅靠各国政府和多边银行投资是不够的。亚投行第2届理事会定于今年6月在韩国济州举行。最近，亚历山大为与韩国企划财政部签署有关年会筹备工作的备忘录而访问韩国。有观点认为，和出资比重相比，韩国在亚投行扮演的角色不是很大。对此，亚历山大表示，从亚投行内部情况来看，亚投行职员中中国人最多，其后便是韩国人，特别是在高层管理人员中，韩国人也较多。韩国前副总理就是亚投行的顾问。第二届年会在韩国举行，也表明韩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亚历山大还建议韩国企业在第二届年会期间到济州来亲眼看看亚投行的运转情况，寻觅商机。亚投行欢迎所有企业参与亚投行的项目，也欢迎企业参与年会的研讨会，对亚投行的发展方向提出宝贵意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经济节目。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珍妮特为您带来的中华世界，一起来聚焦香港特首选举。
各位听众，香港特首选举将在3月26日举行。在3月1日确定参选人后，香港特首选举可说已经开跑了。那么一些政治评论指出，香港的未来注定难更好，但也更清楚的是，下届特首将会持续强硬路线。北京方面似乎也越抓越紧，另一方面，争取民主的政治主力将从长期占据政治舞台的香港泛民主派转移到新一代的自觉派的手上。本次中华世界请详细报道的新京文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东豪您好。
你好，大家好。
啊，东豪，这个从梁振英去年这个12月9日宣布不连任下届行政长官后，香港政局起了什么大的变化吗？
最近我们可以发现到说，梁振英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政协的副主席哈。
嗯。
那对梁振英宣布这个不再竞选连任之后，这一个等于是国家级的一个高阶领导人的身份啊，对梁振英来讲是一个加持。
嗯。
但是相形之下，你也看出来，中共对于香港特首未来卸任后的政治安排啊，也越来越明显。 他的一国两制里面所谓的一中的部分哈，越来越强。因为梁振英不得人心哈，所以在此之前呢，香港各路人马其实都反对梁振英竞选连任。因为在3月13号的晚上，香港开始行的这个电视辩论政治发表会啊，这个也是一个变化。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两个部分哈。第一个，因为一直传说北京有一个钦定的候选人，这个钦定候选人呢，原来是香港特区政府里面的那个政务局局长啊，林郑月娥，他是一个很干练的公务人员，长期在从港英时代就一直在港府工作哈，那这个人呢，就香港那边的消息来讲，就是他是对于上级长官的命令是100%的服从，而且他执意非常好。那他还有一个特色哈，他这一次在表态要参选特首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比较慢一点啊，比他早一点的呢是以前的前任的不久之前他请辞的财政局局长曾俊华哈，这么讲，不管是曾俊华也好，那个林郑月哈，对北京态度基本上都是还是友善的哈，可是这里面很妙的就是说哈。曾俊华是比较少表态的，但因为他表态要参选特首，就必须请辞，他之后他可以正式投入竞选活动，可是这个曾俊华呢的辞呈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被批准呢？是等到林郑月娥宣布参选之后，他比较晚参选，林郑月娥宣布参选之后就随即请辞，请辞就获准，然后就开始投入他的竞选准备，那这个反而是比较早表态、比较早希望开始做准备工作的曾俊华呢，是在这个之后4天才获得批准。这个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可是一般来讲这就是一种风向球。那林郑月娥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几个这个有意参选特首的候选人里面，他是很早的时候哈、就把他的家人放在北京。所以这个小动作，但是看在北京眼里都是一种象征性的意思。所以林郑月娥宣布参选之后呢，很有趣的就是很多建制派的哈，或者左派的报纸哈，香港左派的报纸都纷纷传达说，林郑月娥现在就是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小组啦，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所表态支持的。那本来呢是过去这个像曾俊华这些人呢，反而这个声音就不见了哈。那另外也有大法官考虑要参选，那这一些来讲，这一次你在看就是说基本上来讲。过去我们知道香港它有泛民派，那泛民派过去也会推候选人，虽然不会上哈，可是这次泛民派或者说民主派的力量相对来讲这次比较消沉，那这个比较靠拢北京的，
而且听说他们这一次好像改变了作风，跟以前不一样了，去支持这个建制派了，跟以前不一样。
对，因为它分成两个系统了，分成两个系统。整个来看哈，香港的民主运动也走到了一个分水岭。就是说传统的泛民派呢，慢慢在失去主导权，有点走向历史，或者有一些一个年龄的因素啊。他们正在掀起一次世代交替。然后反而年轻一辈的啊，我们所谓的这些自觉派的这些年轻人啊，那些年轻的议员，像朱凯迪这些人啊。他们就完全有不同的主张，所以你看到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传统建制派或者比较配合北京的这些政治人物，在这次梁振英事件里面做了一次转换，那北京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是选择了一个有执行力，好能够把三一框架落实的一个候选人，那在民主势力这边呢，则产生了一次世代交替，那所以这也会让这次香港选举的这特首选举过程中哈，因为它不是普选制哈，它是1700多个投票人去做产生的，那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说世代交替，也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变化，也就是选举的结果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哈，但是选举的过程中的变化是我们在观察香港未来民主发展的几率哈，或者是说北京的宽容尺度能够有多大，那目前看起来北京的宽容尺度有可能是会越来越紧啊，那有些人是希望说，比如说比较支持北京的就建制派中的开明派哈，因为建制派里面其实又可以分比较保守的跟比较开明的，能够获胜，可是现在看起来像曾俊华他们算是一般评价比较开明一点的，可能几率不是这么好，那如果是这种状况哈，因为自觉派是比较冲撞型的，那香港的未来的政治发展里面有可能冲突尖锐冲突的几率会大幅增加，
那么
这个发展到底对香港是不是祸，就要很谨慎的去评估。
那么这个之前有那个什么新民党主席还有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啊，他跟以前那个财政局长曾俊华首先也表示要出来选举，那也有说这个梁振英退选之后叶刘淑仪会成为下任特选的机会有大增，是这样吗？
当时曾经有这个说法，也有这个消息传出来。
嗯，
那叶刘淑仪还曾经想说，他从来不敢来台湾哈、为什么呢？因为他怕被台湾的这个特务人员呢偷拍啊。
嗯，
你就知道说他是个很保守的人。
嗯，
啊，本来叶刘淑仪的支持者是认为说，以他的价值观跟各方面来讲，应该比较有机会取代梁振英。
嗯，
可是叶刘淑仪的支持者的阵营里面没有评估到，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林郑月娥。
对，
就林郑月娥其实是个长期文官，他对文官系统非常的熟悉。
嗯，
也就是说，他要运转整个这个特区政府来讲，他是要比其他人来的容易。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了，他前面做了很多政治动作，比如说把他的家人小孩就放在北京，
嗯、
就表示他心向北京。
嗯、
他用这个动作来做一种宣誓效忠的一个效果，那显然看起来他的声势是不错的哈。比如说，因为一些左派报纸里面是有系统的在帮林郑月娥造势，而且呢，林郑月娥的这个民调里面不算是特别强。
嗯，
过去来讲，不管是董建华或者是其他的人来讲，通常来讲，他们虽然都是建制派，可是呢，最后当选的一定是民调最高的。
嗯，
但这是林郑月娥的状况比较特殊，它并不是最高的哈，所以呢，这个过程来讲就很耐人寻味。当然，我们现在不敢讲哈，一定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在观察，就是说北京是不是在扶植一个他所属意的所谓的有执行力的一个特首？
嗯，
这件事情上做得又更得心应手啊。因为这个选举呢，因为1700多个投票人哈，选举委员，你必须先拿到150张选举委员的联署，你才有资格参选。那150这个是个门槛哈，那目前大概像林郑月娥就先拿到超过600张，所以为什么说他的声势很好呢？他是有计划的。然后你像外面还有一个过去也算是建制派法官啊，胡国兴，他也拿到了一些票。那他们这些人有些拿到的票呢，就是过去泛民派的人去支持，否则你要拿到150张不是那么容易。
对，
可是因为泛民派的力量还是不够强大，所以加上这个自觉派的走向跟泛民派不一样，所以就整个特首选举来讲，香港的民主势力要取得主导性还有一段很长远的距离。
嗯，那么
我们能够看得到，就是说他正在做一次世代交替，那泛民派的人正在退潮。
那么如果曾俊华积极的向北京靠拢呢，会不会改变一下情势，获得北京的支持呢？
目前还要再观察哈，但是因为我们讲到他这1700多张的这个选举委员哈，因为林郑月娥当时已经先掌握到600张，他距离过半不是太远，那其他的几个参选人至少都拿了160张，所以其实因为你会联署，大概你票就会投给他，所以林郑月娥的声势一直很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在讲结果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变化，那现在我们只能观察过程当中，中共中央的这个港澳工作小组他们如何去操作，中联扮演的角色，另外要关心的就是这个香港的民主势力啊，在这个新代转变、世代交替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怎么去走？
喂，东豪啊，那个香港特首选举哦，期间这个电子媒体14号晚上，已经举行了几位候选人的电视辩论。那还有这个中共支持的这个林郑月娥，他说当选后，如果香港的主流意见让他没有办法履行在基本法下的港行政长官的职责时，他会辞职。你怎么看这些辩论？还有他说的这话？
香港这一次特首选举大概是第一次有3位候选人同台做政见辩论嘛，哈，在这个事情对香港来讲是一大进步了，但是在辩论过程中，在它的深度跟广度上来讲还是比较局限哈，那但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像这里面3位里面，这个身份也都很特别哈，像曾俊华，他在网络民调方面是比较高的，然后他是当过财政局局长。跟北京关系比较好的林郑月娥政务局局长，他在过去香港特首如果请假期间、休假期间，他是可以代理处理这个行政长官公署哈。然后另外胡国兴是法官哈。这三位呢，目前来讲，就是因为林郑月娥的联署的那个人数最多。那他在1700多个选举委员里面，他拿了接近快半数的联署。所以一般我们会觉得说他的当选几率会比较好。那他是非常清楚的表态过，他会坚持这813的这个决议哈，这个事情也就是对应到人家问到说，如果政改无法推动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所以他才会讲出说，如果真的做不到他会做请辞。那他会拥护北京的决定。从这点来看，就是说未来如果是林郑月娥的话，他的这个未来的冲突性可能会比较高。那对香港来讲，现在就是他的经济各方面也走到了一个瓶颈。所以就实质香港的发展上来讲哈，林郑月娥是比会相当的贯彻北京的意志。 或者说北京的意志可以透过林郑月娥获得贯彻。那至于其他的在执行力上面来讲是林郑月娥的强项啊。其实这个选举的结果大概我想不会有太出人意料之外的变化，那看林郑月娥如果真的到时候当选以后怎么去跟其他党派的人互动。对香港来讲的尴尬就是说，因为知识派的力量不断的在成长，那这个力量的成长跟建制派之间或者像跟未来的新特首之间的冲突冲撞看起来不容易有变化。那我们只能希望香港在这个民主的进程里面尽量减少像过去战中之类的冲突。因为流血冲突毕竟是一个悲剧。那另一方面也希望，因为今年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对香港的新措施里面是不是可以让香港有一些更大的自主空间。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空间的话，也许对香港是好的。但是这个变化，因为习近平的未来十九大之后的权力会更加集中，所以这只能讲说祈祷吧。香港需要一些祈祷。
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香港的特首选举情况的变化。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刘芳为您带来的法国风光，带您去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巴斯克地区看一看。
各位听众，位于西欧比利牛斯山西端法国与西班牙边境一带的巴斯克地区是一片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之地，那里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菜系甚至语言。巴斯克地区包括西班牙境内的巴斯克自治区纳瓦拉以及法国境内的北巴斯克。法国境内的巴斯克地区位于法国比利牛斯大西洋省，坐落在巴斯克地区海岸中段的比亚里茨则是法国大西洋沿岸最豪华最庞大的一个度假胜地。比亚里茨面朝比斯开湾，历史上曾为一座捕鲸小镇，那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宜人气候，在18世纪后期逐渐成为社会名流青睐的度假之地，并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皇家贵族度假的首选之地。据说欧洲各国皇室均钟爱此一度假胜地，那里的海滩更受到拿破仑三世的王后欧也尼的青睐。诚然，比亚里茨最吸引人的景点就是大海滩，长长的金色沙滩的海岸线景致壮美，那里有着宽阔的沙滩、庞大的巨石。大海滩是规模最大也是最时髦的海滩，巴斯克海岸是每年的巴斯克朝圣活动之地，在那里漫步引发无限遐思，生长在悬崖峭壁与沙滩之间的独特植物令人赏心悦目。大海滩南端的海峡上有一座通往圣母岩礁的天桥，那里矗立着一座圣母雕像。散步大道位于比亚里茨的中心地带，那里陡峭的悬崖直插入大海，比亚里茨海滩北边的尽头是座漂亮的白色灯塔，白色灯塔在夜里会发出耀眼的亮光，里面的探照灯也会不停地旋转，照向不同的方向。夜晚站在灯塔下，倾听海浪声和海鸟的鸣叫，总会令人浮想联翩。南边则是圣母像，游客可以沿着柳荫遮蔽充满浪漫色彩的小路前往圣母岩礁石，那里只有一座单薄的人行桥与之相连，在那里可以欣赏整个巴斯克海滩。比亚里茨海滩延伸越过两座峭壁，圣马丁山峰和拉塔拉亚高地的前端，向北与以惊涛骇浪闻名的爱之星海滩接壤。比亚里茨可谓是冲浪者的天堂，成百上千的冲浪爱好者每每聚集此地，享受冲浪带来的无穷乐趣。欧洲许多重要的冲浪比赛也在那里举行，那里还盛产葡萄酒，从圣埃米隆到伊康城堡，最好的葡萄酒产自此一地区。 比亚里茨制作的滑板则深受全世界职业运动员的青睐。喜爱运动的人士还可以选择比利牛斯的急流进行漂流。种种休闲活动充分显示，这是一块充满活力的乐土。实际上，巴斯克地区拥有古老的历史，巴斯克人是西欧旧石器时代的居民中被同化较少的残存者。巴斯克版图在中世纪早期介于艾布罗河及加隆河之间，在摩尔人的入侵以及法国查理大帝时期法兰克人的扩张之后，巴斯克的版图就被分裂。到了第九世纪，潘普洛纳王国兴起，成为主要的国家，这便是后来为人所熟知的纳瓦拉。11世纪和12世纪有一部分被并入卡斯蒂利亚王国，其余的纳瓦拉则被并入法国。尽管如此，巴斯克的范围享有很大的自治权，直至巴斯克北方的省份遇到法国大革命，以及南方省份经历了西班牙的卡斯特战争。随后，巴斯克社会上一部分人便开始了致力于巴斯克的独立，要求巴斯克成为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409240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之前，一起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世界反恐面临新的挑战，恐袭分子持刀驾车人群中发动恐袭，防不胜防。伦敦大本钟今晨如常敲响，但是警方漏夜突袭恐袭者居住区，首相特蕾莎梅宣布凶手是英国人。香港获准正式成为亚投行成员，亚投行成员自此达到70个，超过竞争对手亚洲开发银行。石油巨头雪佛龙将非洲两国的绝大部分股权以9亿美元卖给中石化。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澳大利亚，中澳两国庆祝建交45周年。环法赛梦想在上海完成，遭中国以维稳为理由拒绝。香港竞选特首候选人曾俊华民望越升越高之际，突传习近平并无亲眼任何人。联署调查林郑小故宫工程是否涉及私相授受。广东练习流浪人员接待中心爆出连续死亡21人的丑闻。朝鲜试射导弹之日，美国派轰炸机巡航进入中国防空识别区。听众朋友，本台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由小山和妮娜为您共同主持，技术支持由苏菲尼亚提供。感谢您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一如既往的厚爱，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现在一起来听一曲来自乐队 Pirouette 的歌曲《Jouer le feu》，意为玩一场游戏，轻松一下吧。
J'ai une putain de vue ce soir De ma chambre je vois la ville en bas Toujours la même histoire Prédateurs embusqués sur les toits J'suis putain de seul, putain de bleu J'ai une putain d'envie de toi Je sais ce qu'ils veulent Et je joue le jeu J'ai une putain de carrière devant moi Joue le jeu J'ai tué le mini bar Il est bas mais je ne coucherai pas J'suis trop déçu déjà différent.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 32。